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来讲出埃及记的最后一个段落，要从35章直接讲到40章结束。在这一段里面会有很多的内容跟我们上次所讲的25章到30章有重叠到，所以看起来篇幅很大，但其实它的内容我们可以比较精简来看待。在这里面当我们上次所讲的摩西去重新的再领法版下来之后，其实百姓们的心已经都差不多安定下来了，他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已经重新的凝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35章的第一节。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首先他先交代有关安息日的事情，这已经是第二次交代，甚至可以说是第三次的交代，因为在这个十诫里面也讲过。所以在这里你去想一想，神为什么一再的要去交代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对于百姓而言是一个休息的时间。其实神是真的很疼爱我们人类的。有人说，哎呀，安息日不做工那个到时候那个肚子饿了怎么办？赚不到钱，人家都要上班。不要紧张，这是神定的安息日，我们应当要有信心来领受。在这个地方，神要我们放下工作，来到他的面前。接下来第四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这个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其实这个就跟25章的一开始是重叠的，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强调，是你们乐意的你们乐意把礼物拿来。在这个地方这个礼物应该要讲这个是奉献给神的祭啦这个在原文上他用的是素祭这个字素祭这个字其实它并不是只有指着那个蔬菜水果或者是谷物在讲的在这个地方就是讲这不经火的这些东西，这些素祭。那这些东西拿来给耶和华当作礼物，那这些礼物就是要来制造这个以弗德啊胸牌啊这些东西的所以圣殿还有祭司身上所用的这些东西都是百姓甘心乐意拿来奉献的。接下来不是只有要物品而已，其实交代的比较多的反而是在人的运用上。我们看第十节，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那我们看到25节，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码都拿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拿来，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牌的上面的。然后还有呢，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所以在这里他特别的去讲你们当中如果有心被恩感的都可以拿物品来之外呢，好，接着要求的就是有智慧的妇人请你们来帮忙，有智慧的人请你们来帮忙。所以男男女女所有的人都可以贡献自己的心力在盖造会幕的事情上。盖造会幕不是某某人才能做的，只要你是心被恩感愿意行的，你就要来。但是来了之后呢，来了要听指挥。我们继续看29节，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要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接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 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石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中灵敏，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36章第一节，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是智慧聪明，叫他们知道做圣所各样所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凡耶和华是他心里有智慧且受感前来做这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所以我们要注意哦，在这里神招了好一大批人，这些人是要来听这个比撒列还有亚和利亚伯的带领的。这些人他们是有智慧的，可是呢，神让比撒列更加的有智慧，而能做各种的工。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在这里看，你如果有做一些工艺品的人，你去想想就知道了。在这里所包含的有的是金工，对不对？有的是木工，有的是钻石的这种宝石的雕刻的工作，其实这个不一而足啊，还有一些织工啊，对不对？这些有人有办法具备有这么多的能力吗？要精通哦。可是这是神的灵充满了他，让他有这样的智慧的。所以在我们愿意为神侍奉，来奉神的召唤做该做的事的时候，神会赏赐智慧，神会赏赐恩赐。所以被神召唤来做工，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恩惠，而且呢，会让我们更加充满着智慧。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还有亚和利亚伯，他是心中灵敏，能教导人的，也就是他懂得怎么样带领人做公义，跟带领人，这是不同的能力恩赐，而神让两个人能够充分的合作，各司其职，而众人呢也来顺服他们的带领。这个就是整个在做工前这个单元的号 的准备。那接下来36章的第三节开始，大家就拿了自己心甘乐意的东西都拿来奉献啦，然后愿意做工的人也都离开自己本来所做的工，一起来聚集啦。当人和物品都富富有余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节，凡做圣所一切的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啦。”摩西传命，他们就在营中宣告：“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作物，而且有余啦。你看神很奇妙，对不对？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一些金银财物等等的，要拿来做会幕是绰绰有余的，而且不要忘记了，还有一部分已经被他们浪费，拿去做金牛犊而浪费掉了，对不对？可是还是很够啊，神的准备绝对不会不够的。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心甘乐意的来向神献上我们的这种对神的崇敬，将我们所有的拿出来绝对是看得到神的恩典的。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做起了各样的工，从第36章的第八节一直到这个38章我们看见他们就按照前面所吩咐的做各样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有很多的重叠。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对照前面那一段这里他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做跟前面的描述都差不多。那我们来直接来跳到第38章的第九节，这里38章第九节这里他大概各样的工都已经在进行了，所有的人不一样的这种物件都已经开始各自的预备材料，慢慢的组装的这个过程中，第九节，他做帐幕的院子然后呢，这个院子的南面等等以下我们就省略不读它。这里面他在讲的是什么？做这个会幕的最外壳了。所以 连会幕的最外面它都有描述要怎么做。在这里面齁，如果你简单的计算一下它这里用的这些尺寸齁，你大概可以勾勒出一个会幕的一个大小。这个会幕齁大概是1000平方公尺。齁，如果它换算成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坪的话，大概就是300坪左右。很大的一个范围哦，我们现在很多的会堂都还不到这个规模。你就知道哦，这样大型的一个会幕所用掉的材料其实是挺多的，对不对？它要用的皮非常的多，那个线还有毛这些东西，麻这些材料其实很多的。所以你就知道神为他们预备的东西有多少。而他们在这里哦，所有的那个金属的配件都是用银啊铜啊做的。在这里就会去吩咐。那其中齁，到了38章的第24节这个地方齁，他特别去计算说在这里面齁所用掉的这种银啊就是多少呢，大概就有100他连德多的银啊。那这100多他连德哪里来的呢？这个就是当初跟大家收来生命赎价银。60万多的人每人半色克勒所收来的大概就是这个地方100他连德的银子。这100他连德的银子拿来做什么？不是成为摩西个人资产哦，不是成为亚伦的这个财富哦，不是的，拿来做什么？拿来做会幕相关的一些设备器材。所以这个会幕哦，可以说是众人的生命集合在一起而成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会幕象征着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我们的生命奉献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建造这个神所设立的教会，这才是神的教会的荣耀之所在啊！我们愿意这样子同心合意的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才能还有财物集合在一起，听凭神的吩咐来运用，这样子就能够渐渐形成神所愿意那个规模的圣殿。在39章亚撒列又继续的来开展其他不同的工种，特别在祭司身上的这一些衣饰或者是配件，这里也都是按照前面这个在30章29章那地方所讲的事情齁来进行的。那在这里齁，我们在看这一段里面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有心你好好认真读，你会发现有一句话一直反复的出现了20几次啊。这句话齁在写什么，我们来用一节来做一个总和齁。我们来看35章的第一节。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做。好，再来齁，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来看39章的第一节齁，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再跳到第5节的最后一句，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7节的最后一句，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再跳到21节的最后一句，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啦，以下我就不读了，因为在这里会重复20几次。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在这里面，我们直接看到39章的42节，当这些圣器具或者说这些圣袍等等的，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第42节，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所以从35章到39章里面，跟前面我们所提到的25章到30章里面，这个做圣殿会幕里面的器具或者是工作，都是神给一个样貌，一个蓝图，告诉你做完了是这个形状，然后呢 比撒列，你要去想怎么完成。神就是恩惠，是恩赐给比撒列，让他有智慧，可以想得到怎么做这个工。想到了之后呢，再透过亚和利和伯、利亚伯来吩咐教导大家，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然后大家各自分工去把这些这个材料预备好。预备好了之后呢，再慢慢的把它集结，慢慢的把它这个缝制，或者说把它锤造，最后呢合成了神所要的样貌。所以在这里哦，摩西确认真的他们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看起来哦，摩西好像很轻松啊，他都用嘴巴而已啊，但是每一件事情他都要去确认的啊。在教会里面哦，我们会发现有的人就是做最基础的小工作，不要小看这些工作啊！这些小工作如果没有做好，后面的圣衣圣袍，他就没有办法让神得到荣耀啊！因为会看到人在里面的懒惰，看到人在里面的随便，对不对？这样怎么彰显神的荣耀呢？而这些每一个最基层的人都能够贡献自己的智慧能力之后呢，这一些工匠们，神所差派的这些领袖们，运用神给他们的特殊的恩赐智慧，把他们渐渐的集合构造，成为荣耀神的器具。在这过程中，他不能够发挥自己的创意、自己的想象，然后造出神不要的东西啊。他的创意是从神来的，就要符合神的期待。我们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也都是如此的。而最后呢，摩西要做最后的监工，他要去确认，诶，这个跟神当初交给我的尺寸规格有没有一样？如果有啊，好，可以，那完成，一样一样的把它勾选完成，让它完成了所有神吩咐的一切的工。这一切的工都完成的时候呢，摩西就祝福大家，祝福大家哦，因为大家都辛苦啦。我们做教会的带领者，或者说这个教会的领袖的人，我们要意识到，其实大家努力为教会来侍奉，那虽然是应该的，但我们仍然要用感谢的心来彼此的祝福啊，哦，而不是用一种以子气死这种好像差派人叫人家办事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啊。耶稣也教导了我们，哦，要有这样子正确的态度。所以当这些事情都预备好了，第四十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你要立起帐幕。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一下，你有没有注意到正月初一啦，时间过得很快啊。什么叫正月初一？去年的正月初一他们还待在埃及，正月十五、十四、十五才出了埃及，对不对？满了三个月的时候到了西乃山下，诶，怎么一下子已经到了正月初一了？中间的时间到哪里去了？我们要重新算一下，当第三个月满三个月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下，神颁布十诫，摩西领十诫立约，然后在这个上山，然后下山了之后又认罪悔改，然后最后又在上山领法版。这当中啊，经过了多久的时间？最保守估计要四个月啊。为什么？因为光摩西三次的四十天不吃喝就已经是四个月的时间啦，这个中间还有等待的时间啊，对不对？还有其他预备的时间啊。所以你想一想，哇，一下子哦，这个真正开始制造会幕的相关的物品的时候，已经是出埃及七个月以后的事情啦。所以到正月初一啊，大概只剩下四个月的时间。所以你觉得在那四个月里面啊，他们会不会闲闲没事做？不是的，大家都很忙的，大家都在预备着这些圣殿要用的东西啊，全民动员啊，有智慧的那个来参与之外，这一些其他的人也要去把相关的器物准备出来，一些线啊等等的准备好来奉献出来。所以你就会看得见，在你就可以思考的出来，可以感受得到，当时后面的这四个月的期间，他们应该是很忙的。在这段时间，那他们这三四个月的时间，啊，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准备好的时候呢，就准备要过年啦，哦，年度就结束，要重新开始啦。所以正月初一的时候， 神晓谕摩西说，你要立起帐幕。这个正月初一立帐幕，这个之后我们在民数记里面就会再读到，在民数记的第八章那里有再一次的描述，这是重叠的地方，这个我们要注意它时间上的节点。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立起帐幕的时候，第一个先把外观的帐幕先立起来，接下来呢把法柜安放进去，把这个幔子把约柜盖好之后呢，再把桌子还有这个灯台都搬进去，还有烧香的金坛也放好，然后呢挂上了门帘之后呢，再把燔祭坛放好，那个洗濯盆也放好，然后呢把最外院的围子就是那个木板都隔好了。那这些做好的时候呢，在第九节讲到要用圣膏油膏抹这一切的东西，让这一切都成圣。我们这样理解那个圣膏油的功能吗？圣膏油的功能是让器物成圣的。再来第十二节，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摩西都这样行，都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所以在这地方最后的一个步骤才是有关于祭司他们的一个成圣。那在这里讲到这个大祭司亚伦，他要穿全套的，包括胸牌，包括外袍，还有这个内袍这些，而其他的他的儿子们呢也要穿着内袍来供职。所以虽然在职任上是有分别的，但是他们一同侍立在神的面前，来永远远远的担任这个祭司的职分。当这一切讲完了，第十七节，第二年正月初一，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串，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也就是前面神吩咐他的这个工序，摩西最后做这个组装的工作，前面的物件一件一件都好了，好了之后呢，摩西亲自来把它搭起来。那搭起来之后呢，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这个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而且呢盖上遮盖的幔子，然后这都是照耶和华吩咐的。二十二节，桌子也放好，在北边，然后这个上面要放陈设饼，这是照耶和华吩咐的。又把灯台放在会幕里，是在南边，和桌子相对，在耶和华的面前点灯，这也是照耶和华吩咐的。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这个地方大概就已经是圣所跟外面的那个隔幔了。那二十九节，在会幕的帐幕前安设燔祭坛，在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圣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所以最后这一步是摩西跟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们他们一同把它完成的，包括人这个祭司的成圣礼，包括这一些最后的盖起来啊，或者是吊起来啊，这些摆设的地方，这个都是由祭司们来做的。做完了这一切，完工啦。完工了之后呢，三十四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在这里讲到耶和华的荣光还有那个云彩，其实都是在讲云柱啊。原本在西乃山上的那个云柱现在怎么样？ 现在跑到会幕上面来了，充满着整个会幕，连摩西都进不去哦。所以你会看得见哦，神在这地方借由他的云彩、他的云柱、他的火柱、他的荣耀来彰显神跟人同在，这就是神要定居的地方，神的居所啦。所以这么何等荣耀的时刻哦，人是没有办法在里面的。神如果啊，教会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是看不到人的，是能够完完全全的让人看见神的。这个是我们要去追求的这种属灵的功夫啊。36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彩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如此。好，这个以下就要接到民数记第九章去了。所以从这地方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到会幕立起的这个时刻，这是何等荣耀的时刻。对我们今天而言，我们如果能够按照神的吩咐来建造会幕，神怎么说人怎么做，最后呢，当一切的工完成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显出神的荣耀。我们能够参与在神的荣耀当中，这是何等的有幸。所以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特别讲到，耶稣基督是活石，而我们呢，我们也要成为活石啊，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房角石，作为我们的根基，来建造这个属灵的宫殿。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出埃及记里面看见神怎么样建造起这一个属神的国度，这一个救恩的族群。今天的教会就像这个出埃及记一样，这样慢慢的被建成。求主耶稣带领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眷顾与带领，让我们透过出埃及记能够好好的思想神在教会的美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仍然常常悖逆，但是你爱我们，而且宽容我们先时所犯的罪，愿意我们重新回到你的面前，你愿意要再与我们立约。所以我们求主耶稣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自洁来配得见到你，让我们能够从你得着恩赐能力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心甘乐意将自己献上，成为礼物，来成为建设会幕的材料。我们愿意这样子来荣耀你的名，愿你的名得到荣耀的彰显。我们这样来向你祈求，求你悦纳垂听，愿你的恩惠慈爱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哈利路亚，齐声赞美，永远荣耀是你我的神。哈利路亚，高声颂扬，尊贵权柄彰显大能。哈利路亚，齐声赞美，永远荣耀是你我的神。哈利路亚，高声颂扬，万邦列国来欢呼你。小鸟飞舞，神叩动我心弦，主慈爱深感动我心灵，如此的美使我心爱慕你。哈利路亚，齐声赞美，永远荣耀是你我的神。哈利路亚，高声颂扬，尊贵权柄彰显大能。荣耀是你我的神，哈利路亚， 神，哈利路亚，高声颂扬耶稣，尊贵权柄彰显大能，哈利路亚，齐声赞美，永远荣耀是你我的神，哈利路亚，高声颂扬，万邦